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3主日，弥撒主题是向天主交账。天主将他的恩宠赐给每一个人，虽然每个人不同，但是他仍然让每个人分享他的生命、理智、意志、爱与行的能力等等美德，也给予每个人不同的使命。天主的恩宠虽然不同，却不是不公平，因为他给每个人都有为获得救恩所需要的一切。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努力善用天主的恩赐。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乐于忠诚为你服务，因为唯有侍奉你万有真源的主宰，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描写一个娴熟的妇人，善于家事，尽好做妻子和母亲的本分，勤劳工作，对待穷人也很有爱德，充满美德的妇女值得天主的赞美。相信在她生命结束时，也会听到耶稣对她说：好，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箴言。娴熟的妇女谁能找到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丈夫忠心信赖她，绝不至于受穷困。她的一生使丈夫幸福，不使她烦恼。她拿来羊毛和细麻，愉快地亲手操作。她为自己纺线，为自己织布。 他随手周济穷困的人，他伸手扶助贫穷的人。姿色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虚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妇女应受赞扬。愿他享受他双手的成果，愿大众在城门口赞扬他的事业。
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遵循他道路的人真是有福。你是双手勤劳的果实，你必有福，万事亨通。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像天使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子女围绕着餐桌，好像橄榄树的嫩枝。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请看敬畏上主的人，就有这样好福气。但愿上主从西永降福你，终身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满腔心肠以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声明说，探测主再来的日子是无意的事，这日子可以是末世的审判，也可以是每一个人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这个日子何时会到，怎样来到，只有天主知道。因此我们必须醒悟警觉，同时也要全心信赖天主的安排。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弟兄们，论到主来临的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原来你们很清楚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当人们正在说平安无事的时候，灭亡便突然来到他们身上，好像惨痛来到孕妇身上一样，绝不能逃脱。弟兄们，至于你们，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会像盗贼一样的袭击你们。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所以我们不该像别人一样贪睡，而要警醒谨慎。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讲述金元宝的比喻，那又好又可靠的仆人，并不懒惰闲散浪费光阴，明智地应用主人所给予的金元宝。而那个偷懒的仆人，领了主人的钱以后，却把它埋葬起来， 因而受到主人严厉的责罚。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要善用天主所给的才能，为天主、为兄弟姐妹服务。不承认天主的恩赐是虚伪的谦逊，把恩赐废弃不用是懦弱懒惰。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又像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他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五个金元宝，一个给了两个，一个给了一个，然后就动身了。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立刻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五个。同样，那领了两个的也另外赚了两个。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过了很久，主人回来了，便和他们算账。那领了五个金元宝的上前来，呈上另外的五个，说：主啊，你曾交给了我五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五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两个金元宝的也上前来说：主啊，你交给了我两个金元宝，请看，我又另外赚了两个。主人对他说：做得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一个金元宝的也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为人刻薄，没有播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割，没有散布的地方你也要收集，我因为害怕就去把你的金元宝藏在地里，请看，这是你的钱，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主人回答说：你这又坏又懒的奴才，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收集，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待我回来时把我的钱连本带利收回来。他即下令，你们把这个金元宝从他手中夺过来，赏给那个有十个金元宝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绰绰有余，那没有的连他原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你们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我们听到刚才的一个福音，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觉不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我想应该都有，在场为人父母的一定有过这样的事情啊，不管是出远门啦，或者是短时间的外出啊，出门以前常常会对家人，尤其是对子女有这样子的一个交代啊，我差不多几点就会回来啊，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回来以前记得啊把饭煮好，记得帮我把瓦斯关掉啊，你记得要把功课做好，或者啊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把它完成。我想这是一种委托啊，一种交代，其实也就是一种要求，要求把事情完成，要求要做好准备。事实上这也是上一个主日32个主日的一个主题啊，那也是今天福音的一个中心思想啊。耶稣的这个比喻是在讲一个主人去了然后回来， 以及那些应该准备迎接他回来的人的不同的一个结局。另外，这个比喻也是回答了上次的那个十个童女的一个比喻所没有回答到的一个问题，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那今天的比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准备妥当不是消极的在等待，而是要有积极的一个行动，认真的要做出成绩，让主人回来之后能够亲眼看见，而且要给予肯定。我记得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广告，有一段时间了，好像是中国信托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本漫画书，是不是？他交给他的一个朋友帮他保管，千交代万交代不可以弄丢了。结果下大雨，他的那个同学很可爱的很忠心的，不仅漫画没有丢啊，还因为下大雨啊，怕淋湿了，就把这个漫画书啊包在自己的衣服里面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个小朋友做得很好。这个故事可以说，这个广告真的很温馨，看到这个小孩真的很可爱，人家交给他的事情他做得很棒，保护那本漫画书。那这段等待的时间，我们看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不是让仆人虚度荒废，而是在给他们一个机会，让这些仆人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才干，把主人委托他们的事情做得好上加好，做得非常的圆满。我们谈到忠心，忠心耿耿，忠诚。什么是忠心呢？什么是忠诚呢？我们注意到耶稣的比喻，以主人提拔这些仆人为一个根基。我们先不要看说，有的是给了五个金元宝又赚了五个，有的给了三个金元宝又赚了三个，光是这个事件上面，先前我提到这个提拔，为什么要提拔一个人呢？我们先抛开那些不正常的理由，我们从正常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提拔一个人？表示这个人是个人才，是个可造之才，这个人的表现很用心，很努力，很值得去培养。所以有五个金元宝的去赚回那五个，不是什么意外或者什么偶然，或者是一个奇迹。我们说这是一个意料当中的事情，主人其实是看准了这一点，因此给他五个，因为他值得培育，所以越多的责任给他。也就是说并不是强迫的或者盲目的就给了他五个金元宝，而是刻意的，而且是好意的授予这个人重任。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重用，而他又很努力上进的时候，肯定的会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实。越受重用越受肯定，越被肯定也越受重用。相反的，我们来看那个只有一个金元宝的那个仆人，并不是说立足点的不平等，或者主人对他有偏见，所以只给他一个金元宝，而是主人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确实表现出来他没有充分的运用这个金元宝，他把它埋起来了，他埋没了他承受的这个使命。换句话说，如果他得到了一个金元宝又赚回另外一个的话，那他赚回了两个， 之后主人再给他两个，他就四个。其实跟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五个赚五个，三个赚三个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然而重点是他选择是隐藏埋没这个金元宝。因此我们先抛开他不努力或者不上进或是有没有赚回金元宝这个东西我们不看他。根本的问题是他并不理解他所承受的这个任务的性质。耶稣的教导并不是把重点放在得到多少就要赚到多少，而是要我们意识到，要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意识到吗？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务，就在自己的不同的身份职务的领域当中去做好我们的工作。很可能我的工作不是面对大众，是一对一的，我又没有一对一的去结果。如果我是一对几十个人，我又没有结出那个几十人的一个效果。重点是我们要努力。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神父们尤其是在退行的时候，我看到那些长辈们来弥撒来参加毕竟，我真的从心里面有一份热一种感动，看到这些年长的神父们的那种热忱那种精神，拿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有些是生着病的人家推过来的，其实主教早就免除他们参加月毕竟或者年毕竟的一个义务，但是这些老长辈们他们的行动却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身份和任务的一个认同。即使我已经不需要再这样做了，可是呢我还是很努力的去做，让人很感动。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活动开会，我们台湾教会有一个现象哈，常常会在四旬期或是江陵期的时候会办一些毕竟啊。那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教友们也真的是排除万难的啊参加这些毕竟，让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灵修生活当中准备自己好好的过复活节，好好的过圣诞节，真的会让人觉得啊很感动。他们那样子的尊重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让加强自己对天主的关系，让自己更认识天主更爱耶稣。这些人其实是很有使命感的，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一个精神。不管我们认不认同今天所说的，总之天主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金元宝了，我们是如何的去使用的呢？我记得两个星期前的主日讲道，我们也提到现在台湾教会如火如荼的在计划那个庆祝150周年开教的一个活动，各教区都在进行。而我也提到了主教团提到15000人的灵洗，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每一个现有的基督徒先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应该想起我们灵洗之后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天主的葡萄园里面，或者我们说一个葡萄树的肢体的一份子，我们有这个权利跟义务要去为这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去做传教。当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多想一件事情，这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也对我们的要求，那些迷失的人我们要找回。我们想想看，台湾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我们说号称将近30万的教友，可是根据调查我们有多少教友是敬堂的？ 在台湾地区主教团的一个调查里面，我们平均进堂的人数大概只有五万出头。如果假定30万人，只有五万人进堂，换句话说，我们有25万人是迷失的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些迷失的羊也重视的把他们找回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根据今天的福音的一个角度，有25万的人曾经答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召教，成为一个基督徒，然而现在都已经不进教堂了，没有重用到这个金元宝。所以我们也真的在这个时期，在欢度这个所谓的保禄年，同时150周年的一个台湾开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反省这个问题。除了不断的努力做福传以外，我们更将那些离开了教会，因着已经领了洗却冷淡的教友，重新回到这个羊圈里面，让他们重新成为天主很有用的工具，成为一个忠心的天主所爱的仆人。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意识，我们要这样去做。愿天主降福我们，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也降福我们的事业。知己胸有朝夕。